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25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的政府快速的通过了对乌克兰的军援经费，那么也是因为最近这个乌克兰在对抗俄军出现了劣势而且开始快要守不住的样子所以呢，我们美方迅速的注资给这个乌克兰帮助，就是希望能够乌克兰站起来抵挡这个俄军的侵犯。那么我们看这场战争，俄乌战争这一晃眼进入第三个年头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那么乌克兰现在陷入苦战双方其实死亡人数都在增加，粗略的统计这一场战争打了两年多，迈入第三个年头，现在已经有几十万人死了。那么这场战争现在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到底能不能够反败为胜，全世界的人都在屏气凝神的观望。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 Elon Musk 他这个人呢却大辣辣的公开说乌克兰抵抗这个俄国一定会失败的啦，连傻瓜都能够预料得到。哇，他说这个话好像是那种国王新衣的小孩一样，他说的话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研究一下乌克兰到底能不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如果乌克兰输掉这场战争，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分析与探讨。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申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白春生教授。白教授你好。
广宇好，申律师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好 ，OK， 好，来这个欢迎两位。先请教这个白春生教授好不好？在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这个开始现在好像有点打不过了，然后俄军呢加大力道攻城略地所以我们国会呢立刻就通过了法案，给这个乌克兰添加这个军备的费用那么之前就像我刚才讲的，特斯拉的老板 Elon Musk 他大辣辣的公开说，他说乌克兰想要打赢俄国根本不可能，一定会失败的，连傻瓜都想得到。我想先请教白春生教授，对于他的评论你自己怎么看的，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OK。
如果说你把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军事实力做比较，没有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的话，如果单纯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这场战争大概几个星期就结束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什么？是不是两个国家在打仗？是两个国际集团在打仗。一个是以北约支持的这个乌克兰。再一个呢，是以这个其他一些原来的所谓的专制国家的一些集团组成的，像中国、巴西、印度、白俄罗斯、伊朗、
北韩
等等这些国家，北韩也一直在支持。所以说真正战争打的呢，并不是纯粹的军事力量，战争打的是战争资源。你看你这个国家有多少的战略储备，有多少的战略纵深。那么现在呢，乌克兰得到源源不断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从武器到金钱等等一系列的支持，也就是说它的战争资源不可能枯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俄罗斯的战争本身它自己有经过二战以后，它有很纵深的战略防务，再一个呢，它本身的军事制造力也是非常强的，再加上它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非常大的超级的制造型国家给他源源不断的购买他的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呢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提供非致命性的战争物资的支援，所以说资源不可能，这两个国家资源都不可能枯竭，还会打下去。第二一点呢，也就是这个战损，就目前情况下两国的战损呢都属于在可控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双方的战斗力量损失是各自国防的不到5%到10%。那么彼此双方呢就有很纵深的所谓的我们讲叫 reserve forces， 也就是说预备役，这些预备役呢就是说俄罗斯大概预备役有200多万乌克兰呢大概也有120多万。 也就是说像这种战损的情况下你再打下去的话，估计再打个10年都打不完。
OK OK 好，
再重要的一点呢是目前现在的这场战争不是两个国家在打，是什么、
okay.
是两国在打，天在看。
OK
天只是全世界的人民在看，
是
这个不可能用一些完全残暴的手段，比如说无差别攻击啊，造成这个啊平民伤亡啊、
嗯、
也不可能呢、啊、俄罗斯也不敢这么做。
Okay.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目前还是会僵持下去很长时间。
OK 来接下来请这个申春平律师好不好。刚才这个白春生教授也谈到啊，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的军备是我们美国买单的，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西方国家站在一起的朋友买单的。那么俄国的军备呢是谁在买单的？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什么北韩啊、中国啊，应该讲是偷偷背后买单。这种砸钱的方式谁能够砸得过谁？你认为如果以国家来讲的话，美国砸得过中国吗？或中国砸得过美国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很高兴跟白教授在一块做节目啊，我是对他的很多观点我是持赞成态度的。但是呢这个战争打到现在啊，有一点这个僵持吧。我个人来讲呢，马斯克这个话呢也不能说的完全没有道理，对吧？当然呢有的时候这个人太出名了，说话以后没有达到原来那样的目的呢，或者没有达到那样效果呢，可能就会对他这个整个这个 reputation 有影响哈。我觉得现在起码有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整个这个从2022年的二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呢，这个战争开始似乎是俄罗斯很强，后来乌克兰又变得很强，对吧？
嗯。
俄罗斯没有占领基辅嘛，然后乌克兰反攻。那个时候呢，实实在在讲，我们在美国听的主流媒体呢，都是觉得乌克兰马上就要赢了，对不对？
嗯嗯、
而且北约的这个所有的国家都提供了很多武器，包括很多人去支援的。可是从现在开始呢，我确实感觉到呢，这个案件或不是案件了，就这个战争呢打得有一点点呢，让这个民主阵营的西方国家呢比较失望。
嗯。
失望的原因就是说呢，美国已经给了400亿了，对吧？那又今年又给了600亿，
对，
到底能不能再加上目前欧洲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再加上，能不能马上打赢？我看不出来马上打赢。
嗯，
但是能不能乌克兰能赢，就是这个事情哈，我确实有一点疑惑。
嗯，
我估计呢，这个战争打到现在以后呢，有一个感觉就是到一定程度上，双方都愿意找一个台阶下。叫停战，对吧？实际美国呢，大家如果记得犹新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援助还是来的晚了一点，对吧？美国援助晚了一点，包括美国援助钱可能也少了一点。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呢，在世界历史上，从一战、二战，大家如果知道历史的话，是不愿意管别人的事儿了。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当年丘吉尔在1939年9月1号以后，跟这个德国希特勒打的时候呢。丘吉尔差不多给罗斯福拜要叫美国支持那个都没有，那时候等于是就英伦三岛在那个丘吉尔领导下顶了那么多，后来1941年珍珠港美国在参战，现在泽连斯基也是，他现在就是也恨不得给拜登跪下磕头了，对吧？可是这600亿的美元够不够呢？我确实心里觉得有可能不够。
Okay.
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他的这个人呢，他的军事力量还是比较强大，包括刚才白教授讲的，
嗯，
这个后边有苏联，也特别北朝鲜公开支持，对吧？伊朗，
嗯，
所以这个案子打下怎么样呢？我不是特别乐观。
Okay.
所以马斯克这个话讲的呢，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
Okay.
至于怎么赢怎么输，我估计如果说输，就是乌克兰承认那个俄罗斯那个土地，目前他占领，有一种可能，如果这要输赢怎么定？
Okay. 好，
停战以后。我觉得乌克兰不可能再拿回来现在说的、
okay. 是理解理解，
哎，这个就是这样。
好，来来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白春生教授好不好？OK， 这个打仗是要花钱的，当然人还有人命。OK， 那现在重点我们谈到钱，因为我们美国出钱嘛。那现在就是两大阵营，您刚才也谈到了。那如果以砸钱来讲的话，美国砸得过中国吗？或中国砸得过美国吗？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最主要看，我觉得看这场战争是否持续下去，或者说最后的解决方案呢、啊？最主要看当时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当然，首先呢，这场战争是俄罗斯发起的，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呢是针对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嗯，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谴责的。 不管这个各个国家的利益是从什么立场来出发，
嗯
啊，公然的入侵一个主权啊独立的国家是必须要受到谴责的。但同时呢，我们在美国也在民主社会同时强调一个所谓叫共情，是什么共情呢？要理解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场战争我觉得之所以是一场长久战争，是普京在开始这场战争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要全面的进攻乌克兰，占领基辅，最后把乌克兰并入到俄罗斯，这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真，而且他其实他也目前来说他也没有这个实力。他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无疑是实际上要给莫斯科赢得一个战争的缓冲带。什么是战争的缓冲带呢？也就是我们知道，二战之所以苏联打赢了，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战略纵深。也就是说，希特勒纳粹部队在打闪电战的时候，他必须要先经过打乌克兰的基辅白俄罗斯的是明斯克、布里扬斯克这些重镇，一路打下来之后，到了莫斯科，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也就是说，莫斯科深深感觉到战略纵深的重要性。
OK，
那么现在如果乌克兰和 NATO 签订了协议，加入 NATO 以后，整个莫斯科的战略纵深就荡然无存了。为什么？一旦加入了 NATO，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军事基地就可以设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界。
OK，
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 ，NATO 的导弹可以在分分秒秒之中打到莫斯科。所以说，这是莫斯科，也就是说怎么说呢，俄罗斯以及普京是最害怕最担心的，所以他才发动了这场战争，叫特别军事行动。他讲的目的也很明确，
okay.
我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就是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OK， 好，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申春平律师好不好？因为刚才这个白教授认为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军事的武装冲突现在发展到这里啊，还是要看它原来的源头是什么回事啊，到底能不能够把这个源头给解决，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战争的发展。可是问题在这里啊，就说世界上的战争好，不管什么理由 ，OK， 只要打赢的那一方就是正义的那一方，输的那一方就变成了战败国，然后要割地赔款，不管理由是什么 ，OK， 我看到的历史都是这样。那么，如果战争赢的那一方是正义的话，那乌克兰被俄国侵略，那我想请教你，你认为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来，那个申律师。
中国古话叫胜者王侯，败者寇，对吧？
对对，
其实呢，刚才白教授讲的我就不补充了，我补充一点啊，就是从俄罗斯的民族来讲，认为呢这个乌克兰就是他们的，这有很深刻的历史原因。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国家呢，最早建国是北欧建国的，甚至伏尔加河先有的基普罗斯才有的莫斯科，对吧？因为莫斯科这个它实际上是后来蒙古入侵以后慢慢扩大的。其实乌克兰和莫斯科实际上呢是很不同的两个民族。你要看俄罗斯这个普京的眼睛和泽连斯的眼睛，他们两个不同人种，一个蒙古人种，一个是这个西方人种，另外呢不同的宗教，这个一个是这个天主教，一个是这个东正教，对吧？但是在90%的俄罗斯民族认为乌克兰是不能丢的。为什么？基辅是这个俄罗斯建国的母亲呢，对吧？这个怎么能可能？所以在这个俄罗斯这个人的心里，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支持普京打乌克兰多得去了，对吧？但是呢，确实我也赞成一点，就是俄罗斯现在实际也说了很多了，因为刚才讲的白讲战略重，现在俄国已经没有战略重视了。因为什么呢？你看挪威啊、瑞典啊，包括立陶宛都是跟连接，都全都成北约了。实际上俄罗斯打完这场已经是输了，他战略上已经输了，对不对？不管结果以后，不管乌克兰停战到什么地方，俄罗斯这个国家已经从一个二流的强国打到一个四流都不如了。因为整个俄罗斯它这个工业总产值不如中国广东一个省，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俄罗斯已经赢不了，他也不能打核武器。因为打核武器，如果你看虽然俄罗斯很大，但它基本是在欧洲，它的莫斯科啊，它的斯大林格勒啊，它这个明斯克也都是白俄罗斯首都，基本，所以它的确实挤得很窄。那怎么办呢？你要读过那个普京传哈，他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他绝对是要实现这个大国梦想的。另外俄罗斯有个特点，他喜欢打仗，
所以说往下怎么走，我个人觉得俄罗斯已经是输了，只是输在什么地方。
OK， 来，来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我先进一下广告好吧，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当然这个很多人看战争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有些人看的是实际的这个战争的状况。我们看这个乌克兰战争啊，一直外界都在期待，希望乌克兰能够出现这个反攻的这个势头啊，可是好像从来没出现，两年多过去了，结果还爆发了什么乌克兰的军费跟武器坚守自盗的事情。那么我们待会就要来谈谈，现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钱也补到位了，这个反攻的事情到底会不会出现呢？能不能够像大家期待的一样，会发生这样的情节呢？还是恐怕不会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俄乌战争，现在打了两年多过去了，走到现在这里，我们也继续的追加这个乌克兰的军援哦，那么这是很大一笔钱。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这个钱都是你我口袋掏出来的，我们总希望这个战争能赢嘛？那你觉得呢？你看得到什么样的曙光吗？你认为乌克兰这个能够赢这场战争吗？或者反过来问你是，你认为俄国有输的可能性吗？你的判断是什么？我们待会呢，这个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呢、啊。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我们洛杉矶两位大咖 ，OK， 大咖这个主讲人，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那么刚才我们第一个阶段是从这个白教授开始的，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申律师哦。乌克兰的战争，外界一直其实两年多以来一直都期待乌克兰能够出现反攻，然后攻城略地，把自己的土地拿回来，可是通通没有出现。之后还爆发了乌克兰军费跟武器坚守自盗的这个事情。OK， 我想请问你齁，外界都期待乌克兰的反攻，你认为现在这个事情看两年多以后，你觉得还会出现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我们讲三点嘛。首先呢，俄罗斯和乌克兰相比呢，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强国，乌克兰是一个军事弱国。虽然说有西方的支持呢，毕竟来讲从土地面积、人口面积，它的这个战略储备，它这个战术武器还是不如俄罗斯多，这第一点，对吧？所以说呢，能打到现在已经不错了。第二点呢，这个事情啊，有点像当年这个二战的时候，这个中国战场，有这个现在等于到僵持阶段，对吧？僵持阶段以后呢，能不能有反攻？我个人感觉呢，不会出现像那个二战时候那种大规模的集团军式的反攻，什么斯大林格勒战役啊，什么这个所谓这类的。因为什么呢？你要看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非常长。都是些小村庄，你占了一个小村庄，打了多少人？我觉得俄罗斯呢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包括乌克兰哈，他这个，他实际乌克兰打这个像游击战一样，就是占了一个小村庄以后呢，消耗俄国的有生力量，对吧？然后争取一个谈判桌上的这个筹码。现在我个人感觉呢，其实我们这点军援呢是不够的，但是应该佩服呢乌克兰这个人还是蛮能抵抗的，打到现在嘛，因为他毕竟人少嘛。就我个人来讲呢，觉得这个战争啊，特别我们刚才白教授讲这个代理人的战争，可能中国，目前布林肯在中国，对吧？
对，
谈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怎么结束战争，因为中国，美国认为他变相在支持乌克兰，虽然没有大规模武器，所以我个人来讲呢，现在呢可能是，中国将来出来斡旋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中国从利益角度来讲呢，希望赶紧停，停了赶紧建房子嘛，建地嘛，就修机场嘛，对不对
？OK。
而且乌克兰跟中国有很多的联系，等于中国这个很多武器来的，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僵持呢，可能还是会停。停的时候，俄罗斯是输掉的这场战争了，已经。
OK。
所以说这点上，我觉得呢，可能往下再走就是怎么样。 到谈判桌上能取得一个双方可以达成的一个协议。
OK， 好，来，这个接下来请白先生教授，相同的问题，乌克兰战争外界两年以来都是一直希望说它能够出现一个反攻的走势，结果两年多以后我看到今天都没有出现，后来还发生了这个乌克兰军费武器坚守自盗的这个事情，我想请问你，直接问，就是外界期待乌克兰的反攻，你认为现在还有可能会出现吗？
他有可能局部性的反攻，战役性的反攻，但从整个战争的走势来说呢，乌克兰现在是没有办法，用一个英语讲叫 turn the tide， 也就是说无法阻挡这个目前战争发展的状况，也就是这个 mega trend 大趋势在这儿了。大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特别认同申律师讲的一句话，就是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取决真正的关键的决定权不在这两个国家手上，在哪儿呢？实际上说白了，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就决定目前这场战争是焦灼状态，还改变不了。为什么？美国现在改变不了它的强势的啊这种在欧洲的态势，中国呢也不可能目睹俄罗斯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什么？因为一旦俄罗斯输掉这场战争了，下一个目标不是谁，下一个目标必定是中国。也就是说 NATO 这些国家最后把俄罗斯收拾了以后，下一个目的一定要打压中国，这是必须的。所以说从中国这个角度讲呢，打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发展越有好处，那么对美国来说呢，打的时间越长反而对美国不利。美国现在就是希望增加军援的目的就是为又给了大概600多亿吧，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乌克兰能够尽快的啊赢得这场战争。
OK，
但是不可能。最主，我想还一些希望补充一点，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美国现在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支持的一个腐败的政府，包括西方呢，像这个透明国际也好啊，包括 Ernest & Young 做的一些，就是说从美国西方的角度调查整个乌克兰国家目前发展状况的话。乌克兰这个国家实际上是所谓寡头政治 oligarchy，
OK，
就是啊，这腐败非常严重，
OK，
没有办法，就是说战斗力是很大程度上削弱。
了解，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啊，先请教这个申律师，乌克兰的成败，请问你是不是要算在拜登总统的头上？你的看法？如果这个乌克兰突然之间输掉了战争，拜登总统要不要负责？你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拜登总统不应该负责哈。我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内部这些腐败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呢，在这个民族大义这个问题上，就一个国家被一个国家拼了的时候，实际不是取决一些腐败官员，还是比如老百姓抵抗意志。我到现在看的乌克兰这个整个这个民族来讲，他的部队也好，他的整个战术战略还是抵抗意志非常的强，所以这也很难得，对吧？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当战争开始后，这有一个乌克兰的一个 center， 我们还去捐过钱，还是这个我个人到现在也认为俄罗斯这个市场侵略战争，对吧？这个是底线，所以拜登在这个底线没有犯错误。
OK，
但是呢，我个人不太认为乌克兰会马上就是投降了、打牌局了，就成俄罗斯一部分了。这个输肯定是在一个谈判桌上，其实俄罗斯也想停。
OK，
为什么呢？他就想叫乌克兰承认这个。
好，
这个因为什么？如果再打下去，可能不太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越打俄罗斯，虽然说他不可能拿来很多东西啊，那地方你就拿了一片土地有什么意义啊，对吧
？OK，
所以从俄罗斯长久战略考虑的，普丁是想退出来的。
OK， 好，来打住，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白春生教授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乌克兰的成败是不是要算在拜登总统的头上？刚才这个申律师认为觉得不要，你呢？你认为呢？这场战争的成败输了赢了，要不要算在拜登总统的头上？你的看法？
这场战争的结果都算在拜登总统的头上是不太公平的，因为我觉得之所以目前两国处于这种状态 ，NATO、美国、中国所有其他一些很怎么说呢重要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责任。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应该说是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契机是什么契机？科技大爆炸、知识大爆炸，我们人类现在创造知识、创造财富的能力超过了历史任何时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与国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话，坦率的说，十几二十年之内，整个地球上所有一切的重大的疾病，什么癌症啊等等，这些完全都可以有治愈的技术了。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完全是一些所谓就是政治领袖吧，出于各种个人目的也好，公益目的也好，目前呢，希望世界上产生各种冲突，这一点我是非常反感的。
OK，
所以说希望就是说完全说指责美国的霸权呢，或者说是指责俄罗斯的这种不正义的侵略啊，或者说泽连斯基的这种腐败啊等等，甚至包括中国的一些就模棱两可的态度啊，这些我想实际上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网里边，我们被网住了，没有任何所谓这种能够创新性的这种办法来解决这个僵局。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待会儿呢我们要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了。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主题？我们花了钱，国家的钱是谁的钱？就是你我口袋的钱。那已经花了，那么乌克兰战争现在也打了两年多了，你觉得呢？你这个觉得乌克兰到底能不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呢？或者是说你认为俄国有输的可能性呢？你的判断是什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节目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了，那么目前发展到现在，你认为呢乌克兰能够赢这场战争吗？或者是说俄国有输的可能性吗？你的判断是什么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教授，对不起，申春平律师，第二位是白春生教授。好，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哦。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很清楚的，我们这个政府拿了一堆钱去给乌克兰，然后呢，乌克兰这个打仗，这个现在陷入一个焦灼的状况。那么我们的这个大老板 Elon Musk 啊，他在之前的时候他就大喇喇的公开说，他说这个乌克兰战争一定会失败，乌克兰对抗俄国打不过，他说这个连傻瓜都预料得到的事情。那么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让大家都是脑子很多问号。那这个申春平律师就认为觉得说有可能哦，他说这个话有一点可能。白春生教授觉得绝对不可能，这是两大阵营在打的，又不是真的是只有这个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然后两个人这个拳脚对抗。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 ，Hello， 你好，
好，
都你看一下。拨款出来都说了，这是为了续命，不是为了救命。啊，续命只是说延长他的生命，不会救他的命的，他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所以你认为乌克兰会输？
肯定会输啊！你不可能一直捐款下去啊！你想想，他兵力现在年纪都到三十几岁去打仗了。那还能打几年？
哇、well, 怎么讲？
你要看再见，你们是现在是阵营打仗，但是你派的兵只是他乌克兰的兵，你的阵营打仗，你要把兵派过去，那才叫阵营打仗啊。
嗯 ，Well OK，
你 OK， 他现在只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不是西方跟俄罗斯打。你西方要跟俄罗斯要派兵过去，那才叫阵营打仗。
Okay. 来，你听我说哈，现在的战争跟以前战争不太一样哈。以前的就是传统战争嘛，就是两个人对杀嘛，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是什么无人机？现在都是做这个人不去，然后都遥控的，你知道吗？但是遥控也要有这样的技术跟这样的一个设备，你知道吗？ 我想你仔细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武器大全哈，肉搏战这是最残忍的，你知道吗？肉搏战如果比人的话，中国人应该最多吧，是不是？但是战争我相信应该不是这样打，但没关系，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看起来你觉得说乌克兰赢不了了。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在线上，请诶没接下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大家好。
好，
俄罗斯跟乌克兰应该是兄弟关系，俄罗斯偏要把它父子关系，有点类似海峡。
来来来，您讲这个现在都不是我的主题，我现在问题请教你的是，你跟我一样都是纳税人，乌克兰的这个军费你也有份，你认为乌克兰能不能够赢，俄国会不会输？
问题就是说双方啊都没办法，
你
升到无限级，你说，所以你升到哪一级你才能够判断出来？
你用猜的嘛，你用猜的可以吗？
我猜啊，这个时间还会拖下去。但是现在你要搞清一点啊，乌克兰他不是想攻那个乌，他是想保持原有的状态。
对啊，没错啊，他要把他失去的国土拿回来啊。
二次大战以前不一样，二次大战的时候你要把他攻到什么柏林啊，
对对对，
想把攻到莫斯科，这不一样的。
是，当然当然当然，他现在就是我说反攻的意思，就是他强被人家强占的土地，他能不能够反攻回去把他拿回来，这是我的意思，还是我中文用的不太好？没关系，那如果用中文有问题的话，是我的错，好不好？谢谢你，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你在线上，请讲。
我觉得乌克兰呢、啊，这600多亿啊，最多啊帮助他维持不到两年，又没钱了。到时候你看西方怎么办吧，这无底洞啊。可是呢，俄罗斯呢，相反的呢，据说呢，还是私下有很多国家帮助他，虽然不直接送武器，但是，哎，还是有帮助。所以呢，他为什么现在就是？没有明显的那个败势呢，就是说俄罗斯啊要坚持的肯定比乌克兰时间长，而且呢美国和西欧啊不会再永远的那么提供下去了。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现在的这个局势看起来你觉得乌克兰不妙是吗？
不妙，肯定不妙，两年见分晓。
OK， 两年见分晓，现在看不清楚，两年定分晓。哇，两年很长诶。 OK， 你知道战争要死人的，你知道吗？这个炸弹一丢下来，还有你看看我们这个战争里面的那个俄军哈，他去乌克兰的那个奸淫掳掠，其实都是挺残忍的。但是 OK， 讲到战争哈，不管什么理由，这个只有打赢的那一方，只要赢。打赢的那一方就是正义的一方，管你什么奸淫掳掠，就是这样，战争就这样。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哦。来，你在线上啊，请讲。
广宇你好。
好，嘿。
我觉得俄罗斯不会输了。
不会输，他不会输的。OK， 因为
我的因为是因为作为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他们需要用一个胜利巩固另外一个胜利，用不断的胜利巩固自己在国民中的地位。所以如果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他们的政府一旦输掉的话，他们在民众的公信力和领导力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另外我也不希望俄罗斯输了。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其实我即便俄罗斯它很坏，你想一想，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讲，它你的周围，比如说我们是做一个小买卖的人，你旁边坐了一个黑社会大哥，你要做的就是跟黑社会大哥搞好关系，说哎大哥大哥，哎我就为了做点小生意，做点小买卖，咱俩就是相互，我给你点保护费，然后你让我好好做生意，这不是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正常的逻辑。
OK，
如果美国再支持乌克兰的话，你再怎么样的话，你乌克兰怎么地也不是亲儿子。
OK， 你听我讲一句话哈，世界上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刚讲的有道理啊，俄国这个抹了脖子也要赢啊，因为如果输的话，哇，他的政权有问题啊，我理解。但是如果俄国赢的话，接下来就是我们美国啦，谁都想当老大，为什么？因为当老大的人手上有刀，如果是当老二的话，你就是要看那个老大手上的刀，谁都不愿意干老二，你知道吗？都想当老大，好不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你觉得呢？现在打到两年多了，你觉得呢？
我觉得哈、 这个取决于可能是在30年左右差不多，因为现在这个普京啊，现在70，30年他估计活不到100岁，你知道吗？到时候他存在，这个战争就分不过来，你知道吗？
你说你的意思说战争的分晓取决于普京的生命线是吗？
当然了，
开玩笑吧！
我告诉你，哎，光宇啊，
是。
哎，光宇，现在俄罗斯是什么体制？你说，
他是
民主体制吗？
当然不是，
独裁体制吗？
是，
错，是个帝国体制，典型的帝国体制。他现在
OK，
典型的帝国体制谁能决定啊？只有大帝呀、啊，那还用说吗？大帝才能决定一切、啊。
OK， 来，
老百姓是干什么的？老百姓他让你干什么？
来，理解的。你刚刚讲这个30年，我跟你讲哈。不能讲说因为我们的总统川普啦，或者是我们的前总统这个 Trump 啦，他们都是这个高寿哈，你就认为说普京他身体健康精神好，他就一路不会什么有什么什么那种吃喝拉撒拉肚子的事情，所以他死撑也会活30年，开玩笑吧，他到底都是呼吸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不过 OK 啦，你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战争，尤其是这一场战争，看的还是普京到底能活多久。OK， 难怪有很多时候都有人想要去暗杀他。我你这个角度也是对的啊。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你好，广宇。
哎，好。
我的意见是，俄罗斯必输，肯定会输，因为现在乌克兰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俄罗斯对抗的是整个的这个西方先进的一些盟国，以美国为首的，和欧盟。
可是俄国
你刚才
俄国也有朋友。
你说的也对，现在打仗不是二战那个时间了，是拼的是人海战术。现在打的是高科技，根本都看不到人，全是无人飞机啊，打的是这种导弹。对，刚才那几个人呢，他们的这个评论。
我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好的，每人的角度都有道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呢？这个战争发展到这里，你现在看得出来俄国有输的可能性吗？或者是乌克兰能够赢吗？
对，现在的这个，因为这个战争呢，打到现在这个地步呢，就是现在弹药和这个高科技武器没有真正的体现在战场上。
OK。OK，
现在呢，就是美国如果真的要出手要帮他，就是美国现在他的还没有，美国就帮他那300英里的那导弹也是刚刚批的他。
OK，
就说美国老大哥拦的，就是拦的这个乌克兰说不让他攻击啊俄罗斯本土，你打你的俄罗斯拿下你的4个州可以，或者打他。原先认为的那个克里米亚可以，但是你攻击莫斯科是不可以的。
是，我知道、
啊、这个样子
是啊。可是，
但是在现在这个武器已经到位了，如果前提下无人机现在也到位了前提下，这个战争就会发生质的转变。
OK，
毕竟不是人海战术。
OK，
俄罗斯虽然是人多，那你要是说人海战术的话，那中国人最多14亿人，美国才3亿人，那肯定是美国打不了中国嘛。
了解，我跟你讲，战争不是比人数，当然没有人万万不行哈。但是所有的战争真的不是比人数，你知道吗？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你手上有哪一种炸弹，你有什么恐怖武器，你知道吗？就像当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美国炸日本炸了2颗原子弹，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吧？是不是？但是我要付出的代价非常可怕。OK， 来，我们不谈远，我们就谈乌克兰吧。谢谢你的分享，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
来，我现在问你赢还是输，请你针对结果告诉我，要不然的话跟我主题不合的话，我就跟你说声谢谢再联络哦。来，你在线上。
广宇啊。
是。
你好。那个，我觉得这一场战争，乌克兰一定会胜，俄罗斯一定会输，只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输掉这个战争。现在他占领着那个乌克兰的东部的4个州和克里米亚。
对，
在这个中间有谈判的一些空间，给双方一些下台。俄罗斯。那可以向国内境内 以一些交代，乌克兰也可以向国际社会进行一些交代。
来，等一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那个原来被占领的时候拿不回来，他就是输了。OK， 你要拿回来才叫赢。
他现在并没有承认他拿不回来，他这个主权和管理权可以分开进行谈判，这些都有谈判的空间。我的意思是说，总体上说，乌克兰应该会胜利。
OK，
俄罗斯会输。
OK， 好，所以你的讲法就是说，这个不是算战场上到底是怎么胜利的，是谈判桌上大家你谈这个我谈那个，然后最后面和解了，所以你自己的这个定义好也行吧。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Hello。
我觉得两败俱伤对中国最好，中国就把那个什么西伯利亚拿回来了。
你会不会觉得你想的太多？你觉得俄国是好惹的吗？俄国在历史上把中国欺负的还不够惨吗？有这些这么多的领土全部都是俄国拿去的，这个历史很清楚吧？中国在帮俄国的时候，你觉得俄国是不是一个恶邻居？他有没有胁迫中国？我觉得从历史上看一看吧，好不好？来，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的时间要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和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这个白春生教授好吗？四十秒的时间，谢谢你，四十秒，来。
目前现在我们，不仅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世界面临的选择，要么是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要么是激化两国之间的矛盾。战争我们都知道，战争所面临的就是死亡、杀戮、毁灭和破坏，而真正我们全球所期待的和平会给我们带来生机、繁荣、建设和快乐。所以说俄乌两国之间的战争呢，从我个人观点上看，没有近期的所谓和平的曙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之间呢应该努力的去促成和平，而不是激化两国之间的战争。
谢谢
啊，在战争再延续下去，对整个全世界都没有好处。
OK， 好，谢谢。来，这个最后的时间，请申春平律师，麻烦四十秒，请您做总结。
好吧，我还是回到马斯克那个结论，他乌克兰已经输。从某种意义来讲呢，其实乌克兰也算输了。如果说你把拿不到克里米亚，拿不到乌东地区这四个省的话呢，实际上乌克兰现在是输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整个家破人亡啊之类，对吧？但是如果从长远观点，有一天乌克兰也可能会拿回来，但现在来讲确实是马克思从这个角度很狭义的来讲，是虽然战争还在继续，因为我觉得俄罗斯不会失掉哥伦比亚的，也不会失掉六个东西的，但是呢可能最终还是像大部分民事官司一样，会有个 settlement， 会有一个民事和解，对吧？这个就可能美国和这个中国在获得一个推动，大家达成一个能保持自己的面子。我估计这个可能未来的结局是这样。
Okay. 好的，谢谢。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两位大咖的这个来宾哦，谢谢白春生教授以及申春平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喽，谢谢，再见，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晚安，拜拜。